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创世纪》第33章。声音听到吗？
听到。
好，我们今天呢是要分享到《创世纪》33章的1到17节啊，1到17节。雅各举目观看啊，以扫过来了啊，背后带着400人以扫的军队。如果按照之前的雅各啊，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前的雅各，现在就是他的生死关头啊。所以以扫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啊，雅各要先在亚伯渡口面对神，才能现在来面对以扫。雅各先要在亚伯渡口让神在他身上得胜，才能在以扫身上得胜。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神给他改名叫神得胜。啊，这个3点很重要。第一，啊，雅各必须先要面对神，他才能够面对以扫。换句话说，以扫是死亡天使，对雅各来说是死亡天使。雅各要先面对神，啊，生命被更新，才能面对死亡，才能正确的胜过死亡的恐惧。这第一，第二啊。雅各现在的名字呢，已经改成以色列了啊？为什么改成以色列？因为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而以色列的名字是神得胜啊。雅各原来的名字是人得胜，靠人自己来得胜。啊，第三啊，那个雅各要在亚伯渡口。让神在他自己身上得胜，才能现在面对以扫的时候得胜。这个得胜是指胜过死亡的恐惧。好，现在以扫带了400个人来面对雅各，这是雅各现在的他的一个生死的一个关头，特别恐惧的一个关头。然后我们看雅各他的反应啊。雅各是怎么得胜的呢？啊，当然，这是前提是雅各的生命肯定是得到了更新。雅各第一，他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两个使女，然后让两个使女利亚、拉结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后面，他自己和他们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雅各的行为就是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啊，雅各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原来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是把他的妻子、孩子都推在前面，自己留在最后啊，因为他要尽可能的躲避这死亡的恐惧，他被已经被这个已经被这个死亡的恐惧所压垮了啊。那么在现在呢是。雅各让他们把妻子和孩子他们放在后面，自己先过去。这是雅各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雅各夫妇的一连，而且圣经说一连7次夫妇的来拜见以扫，来就近他的哥哥。好，这两件事情，你们能总结出来？基督徒，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要看到雅各被上帝生命更新之后是怎么行义的，行义的3个方面。这两节经文就代表2个方面，哪2个方面？雅各所做的事情有哪2个方面的特征？有哪2个方面特征？ 好，所以很明显啊，雅各在现在所做的事情，第一是勇敢，第一勇敢的去面对，而这个勇敢的特征是什么？这个勇敢本身有特征，这并不是我们世人所说的勇敢。世人所说的勇敢是当自己利益啊，比如说有强盗来了啊，要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维护啊，自己的财产或怎么样啊，有人偷你的钱包，这里不是雅各这里的勇敢，雅各这里的勇敢面对以扫。他是将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在后面的，他自己走在前面，愿意去承受和面对有可能遇到的危险。第一，他不惧怕这样的危险；第二，他不是出于自己的益处，而是出于别人的益处。所以刚才陈海家讲得很好，这是种舍己的勇敢。然后第二呢，就是谦卑啊，他对他的哥哥以扫足够的谦卑，这足够的谦卑，甚至于他在哥哥面前自称是仆人，哥哥是他的主。这些都表明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对哥哥那么的谦卑呢？是出于恐惧吗？不是，而是出于什么？出于悔改，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他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确实是错的。虽然他之前所做的啊，用一碗红豆汤啊骗取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和在骗取。爸爸的以撒的祝福的时候用的诡诈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这本身是错的。我待会会再回来总结。好，然后以扫就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有了他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是不是本意就不想来伤害雅各？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带400个人。以扫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你们不用去揣测。不用去揣测以扫原来的动机是怎么样，但是以扫现在没有去伤害雅各，这是事实。而且以扫做的行动呢，也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好，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于是他让自己的孩子来下拜。好，这是雅各行义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五节。见证神，好，为什么这里讲见证神呢？也可以啊，就是为什么这里的见证神对雅各来说是行义？为什么？当以扫问他这些妻子儿女，你所带的这一大堆的奴仆啊，还有那个仆婢啊，那个。与你同行的这些是谁？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为什么这句话见证神在雅各是行义？你们回想一下，雅各与以扫，或者你们站在以扫的角度， 他最恨雅各的是什么？他最恨雅各的是什么？他最恨雅各的是雅各用两次诡诈的手段夺走了神对他的祝福，对不对？这就是以扫最恨的。现在雅各第一次20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以扫的面，他对以扫说的第一句话，现在的话就是：“神赐恩。”恩待我，赐给了我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产业。他不怕以扫更加的火上浇油吗？这是以扫的痛点来着。雅各在这里的回答，他可以完全在心里说：“哎呀，反正以扫也不相信神，反正神。”这个神也不是以扫的神，他可以随便怎么样回答一下。知道吗？所以雅各却在这里诚实的为主做见证。而且他在这里的为主做见证，对以扫说的这句话，我刚才讲了，因着以扫之前对雅各的恨意的来源，所以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要赐给送给你的礼物。以扫说：“兄弟，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就归你的吧。”雅各说：“不，你一定要收下这些礼物。”他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给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这里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好像雅各将以扫拍马屁，把他拍得像神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潜台词的实际的含义是，雅各再次的见证神，就是我如今可以见你的面，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神恩待我。就是因为神，我要感谢神恩待我，让我可以来见你的面，就这个意思。然后雅各再次说，这些礼物你也收下，因为这些虽然很多，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神恩待我，使我充足。所以雅各三次见证上帝的恩典，三次。雅各三次见证上帝的恩典。我待会会再回过来总结，等我先把这经文梳理完。12节，以扫就说OK，好，那么。前面是雅各的义行啊，这到11节是雅各的义行。好，我们来看第12节到第17节。12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了，我在你前头走啊。”雅各对他说：“你主知道怎么样？怎么又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我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好，首先以扫想要雅各去哪里？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以扫并不是想要带着雅各去见他们的父亲，并不是要带着雅各回到父亲的家里去。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雅各明白以扫的想法，想要带以扫回他的家，回希尔。是想要带着以扫回希尔。而是想要带着雅各回希尔。好，以扫想要带着雅各回希尔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以扫要带雅各回希尔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雅各离开巴旦亚兰，你所以你们要联系前面，前面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刚开始向拉班提出来是为了要得自己的家业，后来神向他显现，明确告诉他听，你确实要离开巴旦亚兰，上帝命令他离开巴旦亚兰，上帝因为向神要将他带回他的父家，带回神要应许他的地方。但是现在以扫却让他要去西尔，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夹杂着以扫现在的权势，因为雅各现在与以扫碰头，无论是从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啊，然后雅各现在谦卑的自认是以扫的仆人，伏在以扫的权柄下。所以现在对雅各来说是非常难做的，是非常难做的。如果他跟随以扫去西尔，雅各为什么不愿意跟随以扫去西尔？西尔从雅各的角度上来讲，他是心有余悸，他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不安全的，是吧？他对哥哥的态度的转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不愿意去。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雅各当然不应该去，因为神并不是要让他要去的。但是从雅各的角度上来说，他并不一定认识到他这样子不应该跟着以扫去，是因为耶和华一定要命令他去到一个神所选择的那个目的地已经选的非常清楚了，指令已经下的非常清楚了，就如同创世纪12章神。让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那时候亚伯拉罕不一定知道，但是雅各现在是非常知道。那么这时候雅各应该怎么样回答呢？雅各在这里说呢，是你先往前面走，我不能赶得太急，因为孩子还小。你先往前面走，我呢在后面慢慢走。然后慢慢走呢，我也会只走到希尔我主那里。这明显是个谎言，这明显是个谎言。而且撒这样的一个谎言，很明显是出于他仍然对以扫心有余悸，他仍然很害怕去希尔。那么，他很害怕去希尔撒这个谎，是不是出于基督徒的灵巧呢？当然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人是非常复杂的，人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复杂的。前面他刚刚在雅伯渡口遇到神。后面勇敢谦卑，说诚实的话，见证神。但是当以扫一给他压力，一给他做一个要让他去做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会立马又回到那个恐惧的软弱当中去了。他不能勇敢的对他说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仍然可以再见证上帝对他的带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方面啊，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从另外一方面，从后面就可以看到，是他对上帝的旨意仍然不愿意完全的顺服。然后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也说：“何必？”当然他不希望这样子。于是以扫当日就起行，回往西尔；雅各就往舒哥，这是两个方向。雅各就往舒哥，在舒哥那里就开始盖造房子，又为牲畜搭棚。好， 今天灵修的经文呢，就讲到十七节，因为后面他怎么到世界，这是我要放在下一章去讲。对，说不定以扫他只是邀请雅各来小住几天的，但是雅各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不愿意再冒这样的风险。好，我要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和应用。雅各在亚伯渡口遇到神，这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他切实的知道，特别是他与神摔跤这件事情，他切实的知道，其实他原本就是神的敌人。而神的使者给雅各改名，从雅各叫做以色列，就意味着耶和华要在雅各身上得胜，耶和华要重新将他自己的百姓带领脱离黑暗，进到光明之地。这样的得胜当然预表着将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在他的百姓身上来掌管权柄，赐下生命。所以雅伯渡口是雅各生命本质上的转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转变之后，当雅各去面对以扫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突破了，或者说克服了这种对死亡的恐惧。雅各的勇敢、谦卑和诚实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要跟雅各以前的生活，跟他在亚伯渡口之前面对以扫的时候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这样的一些勇敢、谦卑和诚实是来自于那一个神对他的拯救和更新。好，这是出于那个一个新的生命的。这是出于那个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同样，在雅各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他的生命的光景当中，跟每个基督徒一样，他时不时的就会陷到一种属灵的低谷当中去，属灵的低谷当中去，就会表现出三种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啊，勇敢、谦卑和诚实。我刚才讲了，若是出于基督的生命的啊，我这里所指的勇敢，不是世人所说的勇敢，不是为了自己的，而是为了别人的。这样的谦卑是带着悔改的，这个悔改也不仅仅是对以扫的，他之前对以扫所做的错的事情是在上帝面前也过不去的。诚实是为了见证神的。不是为了见证人的。好，这个三点是从基督的生命当中来的。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与此相对应的呢，就是勇敢和谦卑的雅各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呢，就是谦卑当然对应骄傲。谦卑当然对应骄傲，骄傲是指什么呢？骄傲是指自己配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得到可以得到更多，自己配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可以得到更多。私欲为什么会膨胀？在一个人身上的私欲为什么会膨胀？为什么常常我们说私欲是个无底洞？格林童话当中，渔夫的膨胀，这是因为被骄傲所驱动的。 罪人的本性是骄傲的，就是他认为自己可以配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他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断的膨胀，无论他想要得到什么，他觉得自己都是配得的。那么你看勇敢和谦卑呢是相对应的，但是骄傲与什么相对应呢？骄傲与什么相对应呢？心理学当中呢，把骄傲跟自卑相对应，他们会认为好像骄傲的人呢，他总有特别自卑的地方。其实，骄傲与什么相对应呢？从属灵上更加准确的一个词叫做自卫。你会发现，雅各无论他从他出生开始，从雅各出生开始，从他去骗啊，从呃，当然也可以说，从他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开始出生，从他一碗红豆汤去骗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从他要去得到他爸父亲的祝福等等等等，到拉班那里想要得到自己的所亲爱的所喜爱的女人，想要得到更多的产业，到他到了以扫的面前想要活命，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出于自卫。就他时常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个境地为什么是危险的？就是他所得到的还不够多，包括前面红豆汤所换来的长子的名分，或者说父亲的祝福，包括在要跟拉班争权夺利，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一种极度的缺乏。心里面觉得的缺乏，所以要去自卫，自卫保卫的卫。所以包括当以扫跟他说要去希尔，他很本能的就自我保护。而这种自卫的心理和骄傲是相匹配的，这种自卫的心理是源于他觉得自己配得在一个没有自己认为自己评估过没有任何危险的处境当中，骄傲跟自卫的心理反复的作祟，是罪人在罪性当中做选择的基本动机。基本动机。而这种自卫的心理会导致什么呢？人越想要把自己处于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屏蔽掉一切的危险，结果反而会越导致他的心灵频繁受伤。就会越导致他的内心频繁受到伤害。好，那么当然诚实代表着撒谎。好，这个三件事情合在一起是什么呢？这个三个特质合在一起就叫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自我中心呢？自我中心就是刚才的这三个特质合在一起的一种本性，一种生活的基本的准则和态度。 雅各在这一段当中，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会这样的软弱啊，就是上上下下的软弱。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不可能，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他就不可能被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完全的掌握，不可能。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呢，虽然说那个很短啊。但是可以非常形象的来展示出我们，哪怕是雅各在雅伯渡口遇到神之后，他时时刻刻他都需要圣灵的光照。你会发现，当雅各做正确的事情，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你比如说以扫，他就胜过了以扫。而当他用自己的方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自我保护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就很糟糕。因为这个主日我们就要讲事件惨案。在事件惨案当中，雅各的这个三点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我们讲到17节，然后这个主日晚上呢讲18节到20节，雅各去了事件，然后再讲34章的事件的惨案。